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发啦。绿色斗阵阿发来开讲，今日继续甲各位介绍啊，中国人权人士呢，陈破空啊，尔东城破掉的破，空中的空，陈破空的啊，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叫做《中南海的厚黑学》。大家都知道，厚黑学就是明朝民国初年一个很有名的广东才子叫李宗悟所写的，供中国的官场啊流行的厚黑学，就是脸皮要厚心要黑的。那么这样的厚黑学的哲学呢啊，现在陈破空觉得说这个文化的毒素呢还是够教雄老团啊的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里面呢、啊，在住在中南海的共产党啊，古耶龙嘛是脸皮厚心肠黑的，所以这本书都分析啊中共领导阶层的厚黑学了。陈破空这个啊民权人士呢，他是1963年出生在四川省，那么1984年在湖南大学毕业，然后呢到上海的同济大学啊拿到管理学的硕士。那么当时啊，胡耀邦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中共的领导人物啊。那么他就曾经上书万言书给胡耀邦，建议中国改革之道了，还有民族之道了，但是没有接受到啊这个回应了。那么1986年呢，他参加了上海的学院学潮。那么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北京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天安门事件了，那么陈破空啊和他的同学们呢、啊，也在广州响应呢、啊，发动了广州学院呢、啊。料好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来，但是呢，陈破空因为这个事件的牵连呢、啊，在1989年、1993年两次呢，啊，进了中共的监狱呢，一共关了4年半了。1996年他流亡到美国去，那么到2005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的硕士。从1997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很有名的啊电台，叫做自由亚洲电台，当评论员。在这期间啊，他来过台湾，来过啊去过印度的达兰萨拉。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得到了，因为他的政治评论呢、啊、得到了美国万人节新闻的文化奖了。现在他担任了纽约布罗顿国际商业学校的校长了。那么陈破空的这本册呢，中南海的厚黑学呢，主要内容是在说啊，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这二十年来中国的重大的事件，包括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民族关系上的种种大的问题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剖析了。特别是对中南海现在这些中共领导阶层，他们面对内政上的一些啊危险，和对他们外交上的一些策略了。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啊，有两个章节呢，我们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的。第七章啊，它描写到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策略，那么还有对台湾的分化的策略。那么第八章呢，它描写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西藏的策略，和他为什么一直要抹黑达赖喇嘛的原因呢？从这里呢，咱也能观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呢，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策略呢，咱也能了解了。所以组织观察呢，咱也能啊了解啊中国共产党将来在台湾的政策上，他会采取怎么样的手法，和咱做些参考了。也让我们了解到国内很多对大陆患有幻想病的人、啊、其实是患了一个幼稚病、啊、幼稚园的病、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到底在想什么。 陈伯公的分析呢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呢，台湾是隔了台湾海峡呢，所以呢没得控制了，在历史上主权也没有一天附属过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呢、啊、表面上开出来的条件呢是最宽厚了，光啊只要你不谈台独了，只要在一中屋顶下了，什么都可以谈呢、啊。啊，将来你也可以维持你的民主体制，可以维持你的军队，可以维持你的啊社会制度。那么对香港呢，香港已经是被他掌握在手里面，一半在他手里面了，但是呢他还有和英国的之间的一个协议啊，所以他还不能百分之一百把香港捏死了，所以对香港啊一步一步呢增加他的控制啊，想要透过基本法二十三条呢，也就是国安条例呢，把英国的影响力呢整个把它去除了。但是英国人啊，在香港所教育下来的香港人呢，已经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民主素养啊，所以香港人呢敌死不从啊，不断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游行抗争呢。所以中国呢，只有把基本法啊，国安条例呢，二十三条呢收回来，但是呢，他们还是很狡诈的，在香港没办法实行二十三条国安条例啊，他还是利用这个澳门，先把澳门呢先实施国安法例呢，二十三条基本法呢，在澳门的实施，想透过澳门的实施呢，再逐渐渗透到香港，然后把香港的新闻自由、人权自由把它捏死。这是对香港，那么对西藏呢？西藏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面呢，你挣扎都挣扎不出去了。所以呢，对西藏呢，就是镇压、屠杀了，毫不留情呢。达赖喇嘛就算是嘴巴里面讲说他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不会搞藏独，他只是希望西藏的文化被保留下来。无论达赖喇嘛的头低的都低了，讲的多么的低声下去了，中共都甩都不甩他了，照样血腥镇压。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整个达赖喇嘛的宽厚、慈悲、和善这些啊言辞呢，最能够打动全世界的人呐、啊，啊，最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压迫了。而且这两名一共有几个金。秘密的名家，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台湾人无论再怎么低声下去也要打成台独了，西藏人无论再怎么样低声下去他要把他打成藏独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台湾人跟西藏人都没收到的，都是他的国防部、他的军部就要用对付台独、对付藏独这样的名义呢，来增加他的国防预算，来划分他的一个预算的大饼，使这个军部啊能够得到最大的预算的大饼，来购买武器还有中饱私囊啊。所以反台独、反藏独呢，这是口号，是假的啦，话假啦。他要增加他的武力，他要扩充他的武力，还有要用民族主义来对付国内的分裂，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呢、啊。这是陈破空所提出来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整个的见解和内幕了，咱看了这段呢，真正错一条了。咱都唔知讲为啥物达赖喇嘛已经讲他不争取西藏独立了，而且他已经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哦。按、啊、中共还是不放过他，还是不和他对话，还是不容许他到国外啊去这个访问。原来原因是这样子。不论你独立不独立，他就是要你独立，要你独立的原因就是制造民意来增加国防预算啊，原来是阿念啊，这东西台湾人想不到的一种思维啊，这是厚黑学里面的哲学啊，装傻了、啊。来谢文姐马上给我等等来。
各位亲爱的听友，我是陈思梦，有好消息要报给你知。你是道电的台北听友会，这边举办哦。 时间是一月三十拜六下午两点到五点，地点是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一号忠孝新生捷运站。现场有最最节目主持人、贵宾和热闹的干部要来向大家请安，也有一位神秘嘉宾来分享咱的快乐。现场还有真侪牛轧糖糖妹，免惊叫我食了了。上届期待是有八八水灾小拿川幸存家庭秋刚所做的甜粿，要让大家过年通好用。每一摆想到一年前伫龙山寺头前的绿道开播听友会，我心内拢会感受到真大的鼓舞。坚持这条路，爱去行落去，请你再一次来表达您对绿道的肯定。多谢。
爸，为什么你戴乌鱼子这么胖？
哈哈哈哈哈！而且阁无臭臭味对无？
对啊。
这吼是浙江的野生乌鱼子哦，佮有含淡淡的服务哦。
那会遮好啊？安尼对我这种袂晓含乌鱼子、爱食乌鱼子的人上方便啊。
空二八七三二五一五五零二八七三二五一五五，办卡吼就买无啊哈。
阿孙啊，你是安怎保养的？五十外，佮保持遮好的身材，气色嘛真赞。
我拢食尊孙中学教授，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嘛讲过啊，胃肠若顾好用，人就未老有精神，歹物啊嘛先加理一理。
身体用家食饱哩。
尊孙教授照顾恁。
二十一世纪保健身体的新选择，零七三四八八三二八。
零七三四八八三二八。
各位乡亲，大家好，花哥开讲精选集出版了。一套十篇，内容丰富精彩，定价1680元。多谢各位听众朋友，且踊跃订购。订购的专线：02-8732-5155，02-8732-5155。阿华啦，感谢你的支持。
欢迎收听《绿岛之声》，声声声。
西西，你哪熬不爽快哦？
啊，吹大啦！
来啦，西林姐啦！
呼，啊，这什么茶？真顺口呢！
西，你唔知哦，这是台湾上稀道的山林溪高山茶啦！
山林溪高山茶？
对啊，山林溪高山茶，绿道周年庆，买三斤还送一斤茶梅哦！
02-8732-515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阿华啦，继续给爱家各位介绍日本中国民运人士陈破空的最近出版的书《中南海厚黑学》啦。在于讲到反分裂法的制定呢，对台湾的部分，他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法啦。中国共产党呢，对台湾采取两种手法，一种就是围堵，一个就是分化。围堵分三个方面来围堵，一个是他在联合国拥有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方法呢，让所有全世界台湾的友邦啊都不能够在联合国发言替台湾讲话，这是一种围堵策略。第二个是呢，以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优势啊，发动他的一些独裁的友邦、非洲的友邦啊，处处排挤台湾呢，这是围堵的第二个策略。第三个呢，他花大量的钱收买台湾的中南美洲和非洲，还有一些南太平洋的小国家，把台湾的外交把它买掉啊，这是围堵策略的第三条了。那么，所以他一直散布谣言说台湾是在搞金钱外交，真正搞金钱外交就是他们在搞了。但是咱刚刚莫名其妙了，我们自己的立法院叫我们的政府不要对这些小国家施予恩惠，不可以再搞金钱外交。不可以再搞金钱外交的意思就是等于让中国去搞金钱外交，我们乖乖等死啊。这是对中共的围堵策略所不了解。那么台湾的内部呢，它是采取分化的策略。分化的策略呢，第一个它所寄出来的法条就是反分裂法。 但是这个法条呢，在我们看到《中国时报》《联合报》这些统派的媒体，都一直讲说中共真的愤怒了啊！台湾假如再不和他们和谈呢、啊，他们用反分裂法来攻打台湾呢、啊。但是呢，陈破空透露了一个咱修都没修到的代志，一共反分裂法是中国啊近代对付台湾呢、啊、最失败的两次的行动。一次是1996年对台湾台海发射会弹，结果呢引致日本和美国的正重大的反弹，克林顿派出独立号到台湾来，而且第二年克林顿呢马上飞到日本呢，修补了美日安保条约不足的地方呢，把周边有事呢扩展到连同台湾呢，把台湾纳入到美日安保条约的隐性的保护的范围里面了。所以1996年呢，不但中共的飞弹没有达到目的的，反而让李登辉当选，又增加了美日安保条约里面把台湾纳进去，这是他第一次的失策了。第二次的失策就是订立这个反分裂法了。反分裂法原来中国共产党是要命名为叫国家统一法了，但是后来的高层讨论的时候，觉得国家统一法太敏感了。因为国家统一法这个名词带起主动性、啊、中国共产党要主动的统一台湾、啊、那么这个名家完全就和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就冲上了、啊、意图主动改变海峡的情势呢，美国得以插手了，所以他为了避开这个忌讳呢、啊、把它改名叫反分裂法，反分裂法变成被动了，就是说台湾你不独立我就不会打你了，你想要独立我就打你了。但是反分裂法基本上这个名词就是矛盾的了，以公逻辑上台湾和中国早就已经分裂100年了，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就是分裂的状态了。阿多西共中国要是要执行反分裂法，现在就要对台湾用兵了，因为它现在就是分裂的。第二个就说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现了制定反分裂法等于是作茧自缚了，因为给了美国一个好借口，给了日本一个好借口插手到台湾事务了。美国的莱斯国务卿马上向中国要求解释你们反分裂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了，那么中国呢不敢回答，美国就认定反分裂法是有侵略台湾的意图了，所以他们的国会里面全票通过呢，啊，执行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反分裂法反而掉入到中美国的围堵策略里面的陷阱里面了。第二个，日本呢一直想要和台湾形成一个台日联盟啊，但是呢日本又要和中国做生意啊，有这个企图，但是找不到借口成立台日联盟啊。但是反分裂法出来以后呢，日本马上扩大解释美日安保条约呢，把台湾就纳进去呢，啊，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呢，使得台湾和日本之间没有明文的台日联盟，但是实质上已经形成台日联盟。那么反分裂法反而使得另外一个大的事情让中国的梦想泡汤呢，就是原来订定反分裂法的2005年，欧盟已经打算在那一年呢、啊，啊，不管美国的反对啊，他要用说中国已经开始开明了，要把这个武器卖给中国。但是反分裂法一出来，美国马上警告欧盟，中国是一个随时会向台湾动武的国家，所以不准把武器卖给中国共产党。欧盟的对中国的武器军售呢，就这样搁浅下来到现在。所以整个反分裂法呢，是江泽民系统啊，要为了要向老百姓交代啊，本来要表示他的强硬呢、啊，结果反而得到了反效果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分化台湾的策略了。这里面陈破空讲到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字眼、啊、 叫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三板斧策略。三板斧是来自于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啊，薛仁贵征东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哈、啊，薛仁贵征东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程咬金呢、啊。程咬金呢、啊，一个武功只有一种功夫，就是啊，和敌人一对手的时候砍三斧头，三斧头没有把敌人打倒，他就没有把脖了，就酸了啊。那么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向来只有三板斧三斧头的策略，但是每一次都凑效，国民党都被打倒。一共在中国大陆的时阵呢，毛泽东的战略对国民党的战略就是三斧头，哪三斧头呢？第一个拉拢左派，第二个争取中间派，第三斧头叫做打击右派。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大陆就是拉拢左派，拉拢鲁迅啊、巴金啊、丁宁啊这些统一战线啊，这些左派作家呢，把它集合起来变他的宣传队伍，他们叫做比队伍了，比的队伍了。那么争取中间派，中间派就是那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派啊，认为说啊，中国是适合自由主义，然后偷偷的把自由主义转化成在后面等于左派，所以他就用拉拢左派来争取中间派，争取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打击右派的国民党，说国民党是腐败的、封建的、落伍的，用这个策略呢使得国民党逐步的失去他的阵营，一步一步的最后失败。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拍建国大业的时候，这个拉拢左派争取中间打击右派的策略呢，就公然在电影里面讲，原来的毛泽东的私下的战略呢，现在已经摆明的讲，我们就是这样打垮国民党的。最忙的无修丢，就盖些个唢呐讲笑言，就看了这部电影，还赞美这部电影拍得好啊，还说他的历史观已经有改进，这人讨个破几康呢？他是怎么打败他的阿公呢？但是张笑言讲的这句话达到了什么策略？你知道吗？就是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中间呢。把张孝炎、蒋孝炎呢，从右边呢拉到中间来了，这是他的策略了。下来他要拉到哪里去？下来就要拉到左边去了。那蒋孝炎呢，没有他祖父对付共产党的经验呢，拱呆拱一拱呆呢，就被他从右派拉到中间去了。那么现在他拉拢左派，拉拢哪一些左派呢？台湾的新党。台湾的亲民党拉拢这些左派了，还有一些左派的学者陈应真等等人呢，全部拉到中国去，就拉拢这些左派，包括台湾共产党台共。台共本来有分成中国派台共和台湾派左台共，现在通通分成一个大混沌，通通搬到中国共产党那边去，拉拢了左派，从早从开始就拉拢，拉拢黄顺兴，现在拉拢许信良的左派，然后争取中间，争取中间是哪些人呢？就是橘色的，叫的亲民党和新党，这是他们现在的策略。最后的目标就是打击右派，现在他把民进党定位为右派，所以他现在的策略，三板斧策略，现在叫做拉拢国民党，拉拢蓝色，争取橘色，打击绿色。现在的共产党所对台湾实施的分化策略就是如此，让陈破空一语道破呢，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呢。来，秀空姐，马上回来。
我是陈思梦，虽然带着糖厂爱吃糖干嘛。
我是小妹子，我无带着糖厂，嘛是爱吃。
最近在日道公司吃到掺到发芽雪米的牛轧糖，吼，这可是正港的好食。
最近我妈妈也在日道公司买一包给我，哦，这才是正港的好食。
金牌控制八七三二五二五五，
慢一步会去我吃。
等一下啦，别太贪心啦，留一罐给大家吃啦。
就是那家德国猪脚、德国香肠，
你到买得到？
好想吃泰国咖喱鸡哦！
绿豆买得到哦。
我就是那家奥克兰香烤鸡腿，
还有日式照烧猪排，
你到赶快买得到。
绿豆美食大集合，
控制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零二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大家好，我是郭瑶琪。咱日食到店需要四千个绿豆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个月选购绿豆所推出的两样商品，还是说每个月可以来赞助咱日食到店一千块，来支持咱日食到店永远经营下去。花一块钱在绿豆，尽一份心给台湾。你的加入是日食到店继续向前的力量。车卡控制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阿春啊，这是什么气歌？这是澳洲进口的尤加利蜂胶牙膏呢。
哎呦，这尼啊好用，是倒位买的？
绿豆节目有咧卖，
敢会足贵耶？
没啦，咱绿豆节目吼，即马特别优待哦，一条500块，买三条，搁送一条呢。车卡绿豆专线，空一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每摆闻到香菇粿的香味，就会想起着妈妈的迄句话：“
阿秀啊，这是你上爱食的香菇粿，叹笑你吗？”
虽然妈妈无伫身躯边，但是真感谢绿豆推出了正台湾香菇，予我会当做出甲妈妈同款的香菇香，
保留着台湾母亲香味的香菇香。控制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以前把孩子洗身躯总是会骂骂好，现在都不用我操烦了。
阿嬷快啦，我要洗香香。
好啦，阿嬷知啦。
大家好，我是简医院，介绍正台湾清气粥秋冈杀文，有碧螺春绿茶和竹炭的台湾形状手工皂，自己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气质哦。咱做人一定爱清气有骨气哦。卡卡控制八七三一五一五五。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阿华啦，早起时啊，甲各位所讲的，是中国的民怨分子陈破公所写的啊，《中南海的厚黑学》啦。咱讲到都讲到陈破公所描写的，现在目前共产党对台湾的分化策略，也是追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消灭国民党的策略。以前是拉拢左派争取中间打击右派，现在这个三板斧策略、三斧头策略呢，也一样在台湾实施，只是名词改过来，观念改过来，叫做拉拢蓝色争取橘色打击绿色，也就是把国民党国共联手建立公共平台。他有没有在做？有啊，现在就在做啊。马政权有没有上当？有啊，马政权现在就在这个，就在吃这个鱼饵，就在这个国共平台上在走路啊。争取中间，争取橘色，争取亲民党和新党的橘色，有没有在做？有啊，宋楚瑜去了中国啊。虽然宋楚瑜到了中国再三强调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他只要宋楚瑜讲出中华民国四个字，他通通给他消音啊，剪掉啊。宋楚瑜不见得是去认同中共啊，但是呢，他给你消音的结果，让你变成中间派啊，让你变成没有立场啊。那么打局民进党有没有？有啊，啊，各种策略都在打击民进党，把民进党一直认定为台独啊，然后台独里面他再把它分裂啊，分裂台独啊，说只要是来中国大陆的啊，只要不谈啊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只要谈一中 什么都可以谈啦、啊，就把民进党的许信良和真正的林益雄他们分开了啦、啊。这就是中国的整个策略里面，他拟定的策略叫做从内部破坏呀、啊。从内部破坏以外呢，陈破公所讲的最让我们惊骇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策略。江泽民从头到尾对台湾都是强硬派，他认为台湾的问题要解决就只有用武力解决了。但是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逐渐的因为共产党的交替的结果呢，他一定要下台，所以由胡锦涛来接班。但是呢，江泽民交出国家主席以外最重要的职务，最后的职务交出来就是军委会主委的。军委会主委是指挥大军的，虽然他把军委会主委呢现在已经交给了胡锦涛，但是这里面描写说江泽民要退出来的时候，送给每一个军委会的委员一个雕塑的铜像，这个铜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雕像，叫做挥师平台了啊，把军队挥师去平息平定台湾呢。江泽民送给每一个军委会委员这个东西呢，表示说我虽然退休了，我还是强硬派，我还是主张支持你们军队解放军去解放台湾的。那么这个事情弄下去呢，让胡锦涛呢不敢对台湾表示太过于友善了。胡锦涛必须被江泽民挟持着听从军队的话了。所以这个陈破公这里所写的，让我们想象到古年早为一合中国国庆的时候啊，竟然在主席台上有两个人在阅兵呢、啊。这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出现过的事情啊！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建国以来啊，建党以来啊，阅兵的人只能有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军委会的主委兼国家主席了。最早是毛泽东，后来就是邓小平嘛，赵紫阳他们嘛，从来也没有出现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兼军委会主席胡锦涛。竟然在旁边站一个完全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名分的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员，叫做江泽民，两个人共同阅兵，这是共产党从来不会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在阅兵的时候呢，我们看电视的影像，江泽民还比他更雄赳赳、气昂昂，军队是向江泽民敬礼啊。胡锦涛还要低声下气啊，在江泽民的耳朵里面表示亲切啊，啊表示低声下气啊。所以呢，胡锦涛对台湾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事实上还是要看江泽民的态度是不是有软化了。这互相的一个制衡的状态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所以共产党的内斗加上胡锦涛对台湾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挑拨离间分化呢，使得台湾的领导人完全是乱了方寸，也搞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在搞什么东西。结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台湾的领导人竟然一面倒向中国共产党去，而且是倒向胡锦涛去，莫名其妙卷进去中国共产党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内斗，这是对台湾最危险的。从蒋介石或者是蒋经国时代开始，蒋介石蒋经国两个嘴巴里面叫的反共，但是他绝对最大的忌讳就是不卷入中国共产党的内斗，也就是不卷入毛泽东和林彪的内斗，也不卷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内斗，到后来也不卷入啊邓小平和江青的内斗。四人帮被抓以前，江青是坐着飞机要逃到台湾来的，蒋经国是拒绝的。当时接受了江青，台湾会是一个什么局面？中国共产党抓到机会，军队就开到台湾来了。 所以马英九这种愚笨的策略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台湾竟然堵进去中国共产党的内斗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台湾的一般人民都不知道这危险性。对抗整个共产党喊喊口号可以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但是你卷入到共产党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内斗，那是很危险的。江泽民可以用内斗的过程里面和让他的军事委员会鹰派抬头，真的到时候真的对台湾用兵呢，这是凶危险的事情啊。我们想想看明朝的历史啊，郑成功时代到传到郑经的时候啊，郑经啊最愚笨的一件事情就是卷入了清朝的内斗，卷入到什么清朝的什么内斗，三藩之乱啊。清朝的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是接受大部分的大臣叫做弃台论啊，说台湾那个地方蛮荒之地了啊，就让这些余孽啊，明朝的余孽在那里啊，他们也不会威胁到我们清朝的统治的稳定性呢，把台湾放弃掉了，这是弃台论，大部分都是弃台论了。但是震惊愚昧啊，竟然趁着三藩之乱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吴三桂他们的同意啊，自己派兵去反攻大陆，结果吃了大败仗，不只是清朝啊出兵打他，那么尚可喜他们耿继宗也派军队打震惊呢，变成三面两面受敌啊，没有逃到好处了。清朝经过这个经验以后，清朝更害怕，觉得说郑成功的部队震惊的部队在台湾竟然还可以介入到我们的三反之乱，差点把我们清朝推翻掉了，那么这个是祸患，这个会推翻消灭不可。所以呢，清朝下定了决心接受了施琅的真台论，这是历史的教训。但是台湾现在的马英九竟然就是步向这个后尘，像震惊一样卷入到中国的内斗，那是比蒋介石蒋经国所做的事情更要危险更要冒险的事情。这是台湾人说不知道的事情了。那么陈破公讲说，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呢、啊、和西藏和香港啊是分三种策略来对付的了。对香港呢，因为有一半的权力啊还在英国的协定里面呢，所以对香港啊他是逐渐的施加压力，把香港的民主和普英国人交给他们的普世价值逐渐的把它剥夺掉了。对台湾呢，他没有办法啊越过台湾海峡一步啊，而且台湾还有美国日本的后盾呢、啊、所以台湾是用骗的了。那么对西藏呢，西藏已经是他手掌心的东西了，所以呢对西藏就是血腥镇压，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全部镇压，一点都毫不留情呢，甚至这个镇压呢还是他们假设设计出来的。那些喇嘛根本是和平的喇嘛，到后来示威到后来变成武力的砸店放火烧店呢，那全部是中国的中共的特务在干的，然后他们借口他们暴乱，所以把军队开进来用机关枪来处理的。这就是中国对西藏的策略了。来，一会儿马上我就回来。
接受烤地油超过20天的时间，烤地油的生长环境特殊，而且未受到环境的污染，这是地球上上健康、上高级的油。
大家好，我是郭瑶琪，你是道丁工作室，本着支持台湾优良的产业，直接推荐100%台湾的烤地油，控制87325155，控制87325155。
妈妈，蚊子咬我，好
好痒哦！
哎呦，秀秀的啦，今天我来当位小护士。
我知道，阿提娜黄金膏，
阿提娜黄金膏，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外销欧洲的产品。
有经过 SGS 无毒认证，无含水杨酸、类固醇和樟脑油，
照顾咱皮肤健康的小护士。
02-8732-5155，空二八七三二五一五五。
美食百盛厨年菜开始预定咯，总共六菜一汤，
这五海南鸡饭、红豆年糕送给你，
列到位听友只要3000元，
02-2658-0677，
2658-0677。
好房客好房东，我们都爱土地公，土地公租屋网，租处备处都得通，
土地公租屋网，上网搜寻真轻松，
要找好房客或找好房东，大家都找土地公，土地公啊土地公，上网搜寻土地公。
我是陈思梦，虽然的时候爸爸妈妈发吃维他命，大汉就真少破病，连保费都是交无效的啦。一般市面的综合维他命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现在有一款 HiQ 红景天绿藻却是纯天然的，而且外贸协会评选认定是台湾优良品牌，你要维持碱性体质，要快速提升活力，我推荐红景天绿藻，控制8732-5155。
大家好，我是简于燕，我是南投人。人讲南投有三宝：冬笋、番薯、甲茶叶。尤其是咱这时阵的冬笋，青个甜，煮起来芳笋味，互你食了会煞嘴。连做面包的时阵也会甜哦。02-8732-5155，全程冷藏，宅配到家哦。
欢迎收听《绿豆之声》，声声声。
塞塞，你拿喉无爽快哦？
啊，嘴大啦。
来啦，是来啉茶啦。
呼，啊，这什么茶？真顺口呢。
是，你唔知哦，这是台湾上稀道的山林溪高山茶啦。
山林溪高山茶？
对啊，山林溪高山茶，
绿豆周年庆，买三斤还送一斤茶梅哦。
02-8732-5155。
大家好，我是 Freddy。直接要介绍白金海藻面膜，内底有海藻萃取精华、纳米白金、玻尿酸、胶原蛋白、保湿、净白、抚平细纹，一次到位。02-8732-5155，控制8732-5155。
品质升级不加价，
保证无毒效果佳。
水哪会落落？安尼我是要哪煮饭洗菜啦？
大家好，我是淡蓝的律师。你是不是搁在为着你所啉的、所用的水在烦恼、绿色斗争？为着要关心大家所啉的水的安全，特别推出全台湾唯一代代便宜、甲人民科技共同研发制作的 HA 氢能量净水器，伊会当同时提供能量水、甲氧化还原水，任何水挺绿豆，要个够健康。控制8732-515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福啦。阿福啦，早起时啊，甲各位所讲的，就是陈破空的著作呢。啊，中南海的后会学啦，讲到台湾的部分啦，在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他讲说，台湾过去的政客来登陆，对共产党说尽的是外行话了。那个，咱无看到陈破公的这篇文章，咱唔知啊，咱的连前跟宋楚瑜到中国大陆到底讲了一些什么荒唐的话了。这篇文章里面把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批的痛批的一无是处了。他说连战在北京大学啊所做的演讲啊获得一些职业学生的掌声呢，但是里面真正北京大学是自由学风的大学的，有独立思考的大学生是多得很啊，连战是低估了这些学生呢。有人权思考的北京大学学生后面是撤干搞个不赖的，因为他们最希望连战来讲台湾经验、民主的价值、选举人权，这样对共产党会形成压力，对他们中国大陆实施民主和人权有帮助了。结果连战来讲的话是从头到尾都是 拍共产党的马屁了，共产党更不会改进了。连战说啊，邓小平先生提出了改革开放啊，不但转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且还深化了全面的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准，这是跨时代的了不起的作为了。陈破公批判连战的这段讲话是说，他连战根本对共产社会、中国共产中国完全不了解。他说搞文化大革命使得千万人人头落地的和做这个经济改革的人同样是同一个党，那个党叫做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他现在在提升经济，他以前在文革在中国大陆所做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了。连战是天真的可怕的一个啊，替共产党当化妆师的人啊。这些在文革时代的罪恶假如没有被翻版，邓小平有什么啊这功劳可言呢？你夸大了邓小平跨时代的了不起的成果，使得中国更不容易转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说，邓小平先生讲到啊，改革开放的路线要管一百年，用四川话讲就是动摇不得了。但是呢，陈破公讲说，你实在是讨个派去了。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讲四个坚持，一百年动摇不得了，这个名言是从这里来的了。四个坚持就是第一个坚持就是永远的共产党专制啊。连战讲这个话是完全的无知啊，根本不知道邓小平所讲的一百年不动摇是在四个坚持之下的一百年不动摇。第一个坚持就是共产党永远专制，所以连战讲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啊。那么陈破公还讲到说，只要看这二十年就好，香港变了多少，台湾变了多少，历史上有说你说一百年不变它就一百年不变的事情吗？你看看中国这一百年变了多少。连战讲的是一个无知的语言啊，这个是陈破公所讲的啊啊，所批评连战的部分啊。他还说连战啊，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里面竟然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画上等号了。他说这个就根本从头侮辱了孙中山先生呢。三民主义大家都知道，它是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强调民权，也就是人权和民生呢。社会主义讲的是一党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呢，这怎么会是相等呢？说连战连这个自己啊搞了半辈子的三民主义都不知道，国民党当着是一个圣旨一样在奉行的三民主义都不知道，竟然有这么无知的荣誉党主席。他说连战最无知的竟然是赞美邓小平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呢、啊？这句话是来自毛泽东啊，毛泽东所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大跃进呐、啊，就是搞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讲这叫做社会主义总路线呢、啊。他不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大陆饿死了几千万人吗？哈。竟然在赞美一个二十几千万人的一个政治行动，连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在撤干掉大跃进，连战竟然在那边赞美大跃进所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整个连战是不配当一个政治人物啊，而且是把落马当有趣的。拍中国共产党的马屁拍到马腿上了。他最批评他最厉害的还是在于说，连战呢、啊、竟然到陕西去祭皇陵呢、啊。 他不知道那个黄帝陵，现在的黄帝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被红卫兵铲掉了，后来这个是用土堆再做起来的假的黄帝陵呢。连战竟然用自己是华夏子孙的下一代来祭这个假的黄帝陵，假的黄帝陵祭拜的假的华夏子孙还洋洋自得，不可笑吗？这是第一个对连战这个过气的政客在中国所做的丑行的批判呢。第二个是对宋楚瑜，连战走了又宋楚瑜就来了，2005年宋楚瑜他说比连战可取一点呢，他在行程里面虽然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而且还讲到三民主义，还讲到台湾的民主，但是呢这些所有有关台湾的赞美的词句呢，代表性词句全部被消音，全部被删掉。他没有办法原谅的是，宋楚瑜明知道他所有谈到三民主义、谈到中华民国啊、谈到民主政治的这些语言被删掉，他都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抗议。他说任何世界上有名望的政治人物到中国大陆演讲，只要他的演讲稿被删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一定删减的。但是每一个政治人物最起码都会发出新闻稿更正，而且对共产党表示抗议的，只有宋楚瑜从头到尾不抗议的。他说宋楚瑜从这里来看也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了。他说假设宋楚瑜当共产党把他的演讲稿删除，把中华民国删除，把民族政治删除，把三民主义删除的时候，马上翻脸呢、啊，终止他的中国大陆之旅啊，翻身回台湾的话，宋楚瑜绝对在台湾会得到最高的民意支持。2008年的总统选举说不定就是宋楚瑜的了。但是宋楚瑜竟然没有这个 gas 而屈服了，结果他被和连战并在一起，同样的等级了，所以2008年他胜不了了。我觉得陈破空这个话呢，真是惊天的一笔啊！咱真正无收到，宋楚瑜当时那是拍桌子翻身就走人了。2008年的总统可能是宋楚瑜的嘞，台湾人爱钦佩讲伊有气魄嘞，你知无啦？连战都无伊啊啦，连战本来都无伊啊，但是宋楚瑜都造出来啊。但是宋楚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还是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共产党和共产党斗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强硬的对待他，然后团结自己台湾人民，然后取得那个总统的大位置。可见得这个地方也看出来，宋楚瑜也是过气的政治人物。这是以上啊，这里陈破空啊。对中南海的厚黑学关于台湾的部分的描述非常的动人，非常的发人深省。暂时讲到这啊，今日讲到这，明仔有时间再来继续讲西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怎么到底怎么看西藏的，他也有很多独特的看法。今日多谢你的收听，明仔讲些时间再见，拜拜。